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空中哲学讲座关于理哲学的部分。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我叫潘晓慧。今天很高兴第一次跟各位空中相会。我要介绍的这个部分叫做理哲学。待会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理哲学这门课为什么叫做这个名称。那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它。那我个人呢在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兴趣是在伦理学。那我个人现在任教的科目主要也是伦理学、儒家哲学，还有理哲学，或是思维方法，或是叫做所谓的数学与逻辑这样的一个科目。那关于理哲学这个科目呢，那课程的名称跟它类似的相当的多，比方我刚刚介绍过的像思维方法，或者是叫理哲学，或者叫做数学与逻辑。那我个人在我的那个教学的经历当中，第一门课就是担任所谓的逻辑课，也就是理哲学这门课，至今已经有13、14年的一个经历了。那我个人对这个科目呢有一些经历。那我现在呢，我想在第一次的讲课里头，也就是总论的部分呢，先介绍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想跟各位听友介绍关于理哲学啊，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logic，L-O-G-I-C，logic， 这个也可以翻成逻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理哲学为什么叫做这个名称啊。这门学问一般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逻辑。我知道在那个内地哦，也就是在大陆，大部分的书都是把它翻成逻辑，啊，或者是形式逻辑。然后这门课英文就是 logic，L-O-G-I-C。在西方各国的文字中，这一个学问的名称，它的书写跟读音大体都很相近。那逻辑这个词呢？正好是由西方的文字那个依照它的音翻译而来。那这门学问最早传到中国呢，是在明朝末年的天启年间，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流传，一直要到清末明初才再度传到中国。刚开始的几十年之间呢，中文名称都没有办法得到统一，像有的人把它称它叫做论理学，论理学，也有人把它称为名学，名字的名，名词的名啊，名学，也有人把它称叫做名理，名字的名，理道理的理，名理，也有人主张应该称它叫做辩学，辩论的辩，辩学。那近几年来，由于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明定理哲学为这门学问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不过以音译的刚刚我提到的那个 logic， 也就是逻辑，也还是并用通行，也是蛮多人用逻辑这个词的。所以理哲学这个名称呢，是谁把它定下来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翻译的。那他在他的《孙文学说》这部书的第三章当中，孙中山先生主张把逻辑 logic 译为理哲学，他是这么说的，然则逻辑就为何物，当译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概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理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哲者也。我把刚刚的那段话用那个白话文说一下他的意思说，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门科目呢？应该要翻译成什么样的名称比较妥当呢？那作者于此就是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要好好的思考，考虑一下子。那凡事呢，稍微 稍微知道逻辑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一门学问，我们都知道它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多的学问、众多的理的一个规则，就是说要告诉我们道理的规则，所以它是作为思想行为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们翻译成，我个人认为翻译成理则是非常恰当的啊，这是那个国父孙中山的意思，三先生的意思啊。那我们从逻辑史的发展哦，逻辑可以分成两大类，有一类叫做形式逻辑，形式，形式，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形式逻辑。那这个形式逻辑也可以称它叫做传统逻辑。为什么称它叫传统逻辑呢？因为这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发展这个逻辑有关，好，所以又称为叫做亚式逻辑。亚式逻辑就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啊，啊，这三种名称。那另外一种哦，逻辑我们称它叫做现代逻辑啊，相对应于传统逻辑，我们称它叫做现代逻辑。那又可以称它叫做符号逻辑啊，因为它的一个方式哦，诉说逻辑理则的方式是以一个符号的形式展现，跟传统逻辑用所谓的日常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那又可以称它叫做数理逻辑。那我们呢，既然这有这样的两种逻辑的分类，但是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空中哲学讲座，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广播隔空教学的限制，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头讲授关于形式逻辑的部分啊，这是一个先要交代的啊，我们只讲授传统逻辑，只讲授亚式逻辑，只讲授形式逻辑，也就是我们只能以日常语言的形式呈现出逻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面貌。那符号逻辑的部分我们只能割爱哦。那第二个部分哦，我想在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头介绍的就是为什么要学理则学，也就是理则学的目的还有它的重要性，也就是逻辑的目的跟它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那个逻辑学的中心课题在什么地方，我现在用一句话把它点出来哦，就是建立健全的论证啊，我用的这个词啊是非常的那个精确的用法。那以后呢，在各个讲次里头，我都还会再介绍，建立一个健全的论证，使人们能够正确无误地推理，正确无误地推理。那一般啊，我们在推理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像都会用到推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那我们怎么去分辨比较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比较不可靠的推理。那关于这一点，正好就是我们这个逻辑学，也就是理则学的中心课题啊，这个部分。那它的重要性呢，或者是它在一个学术史的一个地位上，我们要怎么看待它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大学里开设的大多数课程都很新鲜很新颖，可能在几世代以前，某一些大学学府或高等学府里头不讲授某一些课程，可是有一个学问是非常例外的，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逻辑。为什么呢？在八九百年前第一座大学，也就是十二世纪中世纪有大学成立以来，就有一个科目，就是逻辑学，一直是大学中一门相当重要的课程。为什么呢？好，我们看看这个逻辑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哦，可以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头还列为，好，仍然列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我可以把它归纳说两方面了。一方面是逻辑这门学问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纯粹理论上的趣味，那当然这个高度纯粹理论的趣味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一个提炼哦，我们才可以感受到趣味在哪里哦。第二点呢，它还具有实用上的价值，实用上的价值。比方刚我稍微提一下，就为什么逻辑有实用上的价值呢？ 如果我们在学传统逻辑，也就是日常语言的形式呈现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呢，我们可以在推理当中，甚至可以在别人的推理当中发现别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也可以在发现的过程当中避免自己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的确具有实用上的价值。那待会我在介绍课程的那个设计的时候，我会把这个部分哈再谈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看说这样的一种课程哈，到底在一个高等教育里头的哪一些科系，在大学中的哪一些科系里头必须或是必要要谈逻辑。好，那当然第一个系是一定要谈逻辑的，就是哲学系，也就在哲学的这个学门当中。在哲学的学门当中呢，逻辑是作为一门哲学的分支，而且是作为所有其他哲学分支的入门，所以它本身是具有方法学或是方法论一个入门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不可避免的。所以通常在大一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哲学系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里头，必须要修的一门科目就是所谓的逻辑学。然后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哦，哪一些系也好像必须要修这门课。那我自己在任教的系别里头，比方像法律系哦，我在法律系担任逻辑数学与逻辑的课已经10年了哦。那法律系也需要逻辑啊，这跟他们的以后的那个发展哦，他的一个将来的一个职业的发展有关，所以法律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修逻辑。那另外还有一个系，所谓的政治学系啊，政治系的学生也需要学逻辑啊，因为管理众人之事啊，他们可能以后要为民喉结等喉舌啊，那他们这样的一种学科的发展也需要逻辑。那还有一门课也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大众传播学系。大众传播学系，那我个人在福大也教大众传播学系的那个思维方法的课，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在哲学以外的这些科系当中发现逻辑的重要。那在一般科学当中呢，除了这刚刚我所提及的这些学系以外，那其他的一般科学里头需不需要逻辑？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是需要。逻辑作为所有的科学的，在科学一般的科学当中，它的地位就是一个方法的一个做正确推理的一个工具上的一个地位。那我这边引用几个名人的话哦，作为一个佐证啊。像逻辑学家有一个叫戈戴尔的，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逻辑包括一切其他科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那哲学家跟数学家怀德海哦，他也说过，没有逻辑就没有科学。好，这点出来逻辑哦，是作为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门。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他也说过，学经济学和其他的科学一样，首要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逻辑和数学是两样重要的必要工具。好，下面一段哦，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在空中学习的限制、困难，还有我个人对听友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广播教学哦，广播教学其实对以思辨为主的哲学课程，原本就已经是一个大挑战。那么对以探讨思维形式为主的逻辑课程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到各位学习的困难。那我自己上起来我也是战战兢兢哦。所以我现在想说，我们既然没有缺，我们缺少那个上课临场的那种及时的互动，那我们要做一些补救或是做一些那个准备哦。那做什么准备呢？我建议听友哦，在每一次上课时候务必准备一本笔记本啊，就是专门是上我们这一段逻辑的笔记本，还要准备一支笔。 那我们要心到、耳到，还有手到，至少要这些啊，这几个项目啊，要准备好。那我想可以帮助各位的学习，不要上了一次哦，然后就已经决定放弃。你要放弃哦，至少要上过十次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放弃。我们整个讲次哦，除了这个今天的总论之外呢，还有30次的上课。那你至少要上到10次，你再决定要不要放弃，还来得及哦。所以请各位哦，要给我跟给各位啊，都有机会哦。那下面一段呢，我想讲一下，介绍一下我课程的计划跟内容。那我把它分成30个讲次嘛，所以我在第一个讲次里头，我会介绍逻辑的研究对象、意义还有目的。然后第二个讲次呢，我会介绍思想的3个形式。然后还会介绍真与证的一个差别。第三个讲次，我预计介绍语言与逻辑，然后要带出语言的3种形式。第四个讲次，我要介绍传统的思想3律。第五个讲次，我要介绍所谓的合逻辑与不合逻辑有什么样的分别。第六个讲次，我要介绍推理与论证，主要要讲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的区别。第七到第十讲次，我预计花4个讲次讲大家最感兴趣的谬误。4个讲次讲谬误哦，里头会掺杂很多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还有很多我生活上的一些趣事啊。11个讲次我预计讲语词概念的内涵跟外延。第12个讲次我预计讲定义，要谈谈定义的目的、类型还有定义的要件。第13个讲次我们讲判断与命题，讲它的意义跟类型。第14个讲次我要介绍定言命题，也就是定言判断哦。第15个讲次我预计讲定言命题的对当关系，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困难，所以我预计讲2个讲次，15、16个讲次都是讲定言命题的对当关系。第17、18也是一样，要讲一个主题，讲直接推理，那也就是换位换职跟换职位，这个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很模糊，就稍微这样听一下，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第19跟20我们也是讲一个单元，就是讲定言3段论证或者是定言3段推理的结构，还有它的8大规则。第21个讲次是继续讲它的8大规则，所以20、21是讲8大规则，第19是讲3段推理的结构。第22讲次我要讲日常语言中的定言命题。第23讲次要讲其他常用的论证，比方省略式与连锁式。第24个讲次我要讲假言论证。第25个讲次我要讲选言论证。第26个讲次我要讲两难论证。第27、28我要讲2次的西洋逻辑学史。第29我要讲中国逻辑学史。最后一个讲次30讲次我要做补充跟做一个小结，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开场哦，那我顺便要带我的课授课方式，我会以讲授为主，为了提升兴趣呢，增进学习的效果，我也会适度的举例说明，甚至提出问题让听友思考，留待下一次做解答。今天我们的总论就介绍到此，下次再见。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